各位弟子阿弥陀佛。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进到了《瑜伽师地论》第80卷，讲菩萨地入菩萨行这一章两个重点的第二个。第一个重点是32菩萨正行，第二个重点呢，这32种菩萨正行在实践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能够在身与意三业的所依事，所依事指的就是五蕴、十二入、十八界，能够在这蕴界处的所观啊、所缘境上面呢，能够去应可我们从上礼拜一开始讲下来的13种中道实相。那么这边是约方便言说啊，把整个要完整的论述13那、中道实相，把它科解成13个次第，前4个是总说，后面的9个都是在开显第4个啊，就是法无我性。那这个等后面我们总说完了再来科解这13个之间的那个起承转合的关系。那么上礼拜就请各位试着开始做一个算是你自己修行日记上自己醒思的一个日记吧。那我没有多去讲白板上的内容啊，那因为五蕴各位对它的定义应该不陌生，我上礼拜白板上先简单的把我采自于我自己比较偏好的乌桌菩萨所写的这个集论，集论对于五蕴的定义呢，就是上礼拜我白板上所抄的那些东西。那么你就试着在你今天的思维底下呢，去自己跟自己讨论看看，你先把色蕴搞清楚，那是你今天在你今天的观察所缘境上的什么样子的这个观察内容，然后呢再去问，那么你所观察的那个现象本身有我吗？离开那个观察的现象之外有我吗？或者在非内非外的两中间有另外一个我，什么样存在状态的我？你试着去论述，看你能不能根据你自己的尝试也好，或者你学过这么，不管你们学过多久的佛法，就你们现在所有的观念来论述看看，啊，来论述看看。然后自己斟酌一个自己觉得最妥帖的一种论述方式，你们就可以试着把这一份作业呢交上来让我看啊。那能改就改，不能改我会找个时间讲其中交上来几位学长的版本啊，给大家做分享，那乃至于也可以分享我个人的啊思维的内容。那么我们底下入文比较还是以消文为主，让各位学长能够总持这13个次第怎么样能够入中道实相。上礼拜呢谈到的这个部分呢是6077页第一个，云何贯穿布德伽罗空性。如果你们在别的地方听到人我空，会不会是像我们上礼拜所讲的6077页那样的定义呢？我是不知道，但是呢我想你们大概也没有别的地方会真正那么清楚的会把所谓的人我空跟人无我、法我空跟法无我这四个观念呢，我相信很多人学佛学了20-30年不见得搞得清楚，问他定义有什么差别，他就说啊，空就是无我，如果空就是无我，他讲一个就好了，为什么讲两个呢？那所以表示中间是有问题的。那么唯识见比较强调无我，所以把无我当作道理性，空是要空掉情执跟成见，所以呢空是对峙的用途，空对于唯识来讲它是不了义的说法。所以不了义的说法就是说，它虽然是要讲圣义，可是如果你望文圣义约那个空那个名字来看的话，你会以为他是要空掉什么。如果他要空掉一个有法的话，那个法本身就已经被认定为有了， 你再讲多少个空字都没有用，对不对？所以呢，你那个空如果因为是坏色而空的话，你把一个有法，把它的色，把它的受想行识各个的法性通通破坏掉，再显出它的空的话，那么这种空都不是佛法要讲的空。佛法讲的空是毕竟空，法尔空性，所以是要把你今天在那个相上于心当中所升起的自信见这个部分要空掉，那个部分呢都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部分，不是你今天所观的境界，原生法上面有任何的法性显现。所以呢，如果你好好的把宝积经这一段这个十三重道行学过，你好好的去思维过去你们在其他的经论上所学的人我空、人无我、法我空、法无我这四个观念，你们到底是不是都也很清楚，是不是都也很明白呢？那么问题是，学完了空跟无我，到底佛法为什么那么强调这些观念，到底对我们修行有什么用处？我想我们不要谈别的吧，谈一件情绪管理，对不对？如果你的空跟无我的观念不正确，那么我不相信你有任何好的方法，纵使有的话大概也能够短时间扶住不生气哈。但是如果你没有半点烦恼，恐怕是很难的。如果你没有办法贯彻空跟无我的智慧跟修养，你是不可能没有贪嗔痴慢疑乃至于五种不正见，是不太可能的。那么何况呢，由这六种根本烦恼呢，还会等分升起二十个随烦恼，对不对？二十个随烦恼还只是一个大的类别啊，如果按照现在心理学科分的方法，那就品类就多了啊。那么如果再对到你这些烦恼随烦恼的所缘境界，那这乘起来就可以多了。比如说同样是个贪，我对女色的爱恋，或者对一个饮食的爱恋，饮食又有这么多的品类，那么那个所起的贪其实形象也不一样。那你要去解决那些贪对你心三业的系缚性，恐怕在作业在修行上你所要持的法恐怕也有一些分别。所以呢，如果你们没有办法真的贯彻了解空跟无我的观念，其实就佛法上你要去得到益处是蛮难的。所以佛法不共的部分大概就在这个空跟无我，尤其是大乘非常强调这两个观念。所以上礼拜呢，差不多整整一节课的时间谈普特伽罗空，就是人我空的所缘有三件事，观法有内外两中间三种。那么要证实什么呢？要证实于蕴界处上面，透过即蕴观、离蕴观，或者是不即不离蕴观所得出的这个我们以为的我，根本都是片剂所知自信。那么既然是片剂所知自信，那么我们今天升起我执的由来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根本你在名言上施设一个在蕴界处根本没有看见的东西。因为你不是要只摄蕴，你不是要只受想行识，你不是要指十二处的各个，你也不是要指十八界的各个。那么你就发觉你要指的其实是五蕴的第六个，十二入的第十三个，十八界的第十九个，就是在你所观的那个境界事上面另外自己在创造出来的那个。而那个依唯识教观来看的话呢，它就是我们所谓的片剂所知之性。那我们再回忆到哈，可能有些学长不太熟唯识教观，片剂所知自性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于依他起相当中所施设的名言啊，施设的名言。所以片剂所知的我，也就是在蕴界处所施设的一个总相名言的我。那么这种我随个人的执着有各种差别，所以在三十颂就说了有我种种相，包括什么呢？我有一种 社经地位的高低的想法。我有一个我脸蛋长得好不好，年轻还是老，对不对？健康还是多病，我有很多的自我概念。那么我莫学自己学心理学的，我在另外一个学校这现在也在教这些像这样的东西。那么心理学对于自我的定义就很多了，你对于自己这个人所有的特性，你会给他有很多的描述。那么这些描述都是你自己所认为你自己具备的某一种特性，而这种特性总个加起来就是你这个人的全部。可是我们来看呢、啊，你所指的那特性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并不是一个恒常的色、受、想、行、识，任何一个恒常的状态，也不是任何一个不变异的状态，也不是一个你要它发生它就会发生的状态，也不是一个正在发生的时候你要它不发生它就不发生的状态。所以如果你要仔细的在五蕴十二入十八界的各个现象上，要说哪一个是我，哪一个不是我，乃至于你要令它显现出恒常不变异，乃至于产生自在性的相，你遍寻恐怕寻无量劫你也找不到。可是问题就像我昨天参加一个禅修啊，里面有四十几位同学都在发表意见禅修的心得，然后呢多半的同学呢都发表一个心得，说什么呢？说我也修了，也可以得到一点点清安的感觉了，心是定定的，可是总还是觉得有一个我呀。然后那个法师就问呢，那个我是什么东西啊？他说我就是个概念，可是就是有一个我。我们纵使已经学过佛法咯，知道它是名言咯，知道它不是蕴藉出那个生命的现象哦，知道它是蕴藉出之外另外用名言所讲的某一种自己以为是的特性哦，都很清楚有这种道理这样来观察哦，可是那种我的感觉还是很清楚，对不对？那么如果你听到有人或者是你们自己也是这样的感觉的话呢，那么表示你们根本没有懂无我的意思，懂吗？空是告诉你，你今天所要指的并没有一个恒常不变异自在的我，而并不是一个，并不是你不许有我的感觉，懂吗？我其实就是一个色的所依识，就是一个受的某一种状态，想行识的某一种状态，有吗？它可以被你触对吗？它可以变成你今天理性上乃至于情感上会变成你一个所观的境界，会。只是你今天在看到他，或者是认以为有我，而那个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我呢？人我空只是要告诉你，你会保留，你会看见一个不恒、变异、不自在的我，有种种差别相。所以你这是学会什么？学会不要在五蕴十二入十八界的生命现象之外去寻找一个，去安立一个恒常不变异自在的我。但是你对于有我这种感觉还是拿不掉的，还是拿不掉的。没有人要你拿掉那个感觉啊！如果要你拿掉那种感觉的话，以后有人就叫廖成林，你就不是你叫啊？问题你心中一定是压着你自己不回应而已，你能够避免得掉你人家叫这个名字，你就认以为他叫的不 是难道是别人吗？就你所认识的同班同学名，几乎每个的名字你大概都也知道，可是难道你不会对这个名字感觉到比较特别吗？会吗？佛法叫你修观，不是叫你灭掉这种感觉，他只是要你在生出我们一般没有学佛之前的这种感觉发生的同时，俱生起一个念。什么念？你现在认以为你现在产生对于我的那个所依境界啊，并没有恒常不变异自在性的我，把这一种道理性提起来观，懂吗？所以我经常劝很多人啊，你不要那么苦啊，不要想办法修无我观，要修到没有我的感觉。如果你修到没有我的感觉，那干脆去打个麻药算了，对不对？你完全就抠麻掉了，你没有意识就没有分别，没有分别就没有我的感觉。 所以修无我观不是要把我的感觉拿掉，不是把我的想法通通变成空空的，不是要把我可以决定用三业什么方式去造作通通变成不做了，不是，不是要令我无色受想行识，不是，而是要让你一旦的认定，照过去的习惯认定我的某一种状态的时候，同时你都可以清清楚楚明白知道什么，这个我是无常生灭变异不自在的，对不对？我用名言称说的一个生命境界而已，用这种道理来保持你去对它有一个真实观，懂吗？所以我们虽然强调无我，可是并没有叫你拿掉，让你可以看见有无常生灭的我，而只要破掉我不是常，对不对？不是不变异，不是有自在性。那么这种东西呢，尤其是自在性，不恒常不变异，多半人大概还不难去接受它。可是无自在性这些事情呢，是对我们的常识是觉得有点为难的。他说你看我要举手就举手啊，对不对？可是问题我要你不呼吸可不可以？你说我暂时一分钟闭气 OK， 再长一点呢，表示说你要让你的身心处在某一种状态，那种状态也不是恒定的，对不对？何况你也不能一直是如此，它被你的身心生命的条件所限制。也就是说，你纵使以为你有一个自由意志，这自由意志仍然是受限于你生命的条件，生命现象所给你的条件，在这个部分是你不自在的。所以如果你要企图用任何有违法让你的身心一定要怎样或者一定不怎么样，是几乎做不到的。那如果做不到，我们干嘛修定啊？修定并不是叫你处着色受想行识都不变异，不会。你纵使在甚深的禅定，纵使已经到了四禅以上出入息不动，但也不表示你没有呼吸啊，你没有出的出入息相，可是你生命仍然有受暖事，生命的代谢的现象仍然是有一个生命现象的存在，并不是没有的，而是一般人有的那种出入息的习相不见了，不见了。摸你的温度还是有的，对不对？还是有的。出定以后，它的寿命并没有丧失掉，并没有爆净，所以这些现象都没有叫你拿掉我所依的生命现象，只是要你真实去看到你所认定的这个生命现象没有常性。这是上礼拜希望让各位知道的事情，就是说你今天只是用一个名言去称说五蕴十二入十八界那个无常生灭的现象，有这个生命现象，你把某一部分生命现象当作是我，把某一些生命现象当作非我，于是你只是看到我跟非我的分别见，对不对？用一点名言去称说这些状态的一种分别的状态，讲的有点复杂哈，不过再讲简单一点，就是修无我观，就是要你对我有一个正确的看法，不要用常性来使执的我有种种观念。也就是说，整个无我观是要拿掉你在生命境界当中的一种什么常的执着，常性的执着，而不是要让你拿掉你没有我存在的生命现象。因为这是先业所造，业还没有报尽你就不可能消灭的事情。当然你可以上吊自杀把生命现象结束，你还是要透过一个方法阻断生命的现象，阻断生命现象。所以所有这些东西就更证明，我虽然你可以用一些方法去干预这个生命现象的呈现，那就更证明什么？更证明没有自在的我，我的生命现象不过是有一些条件的组合，在一些因缘条件许他
产生那个现象的存续的时间像而已，懂意思吗？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你还可以保留有一个无常的我。好，这是上礼拜我们所得到的结论。所以在遍计所执的我相当中，找不到恒常不变异自在的我，是上礼拜的结论。好，那么至于怎么样从色受想行识各个运，即运离运，不即不离运，二中间去论证，去讨论，去跟自己去思维一下，为什么于中没有恒常不变异自在的我，你们自己要去做作业哈。这是我上礼拜要求你们就要试着去做的，什么时候教不重要，但是一定要教啊，不教不能毕业，这是毕业前唯一这堂课的作业。好，今天讲第二个关，6078页。这一段论文我们从前文看下来就知道，它的文呢、啊、虽说有前后，可是前后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前前生出后后的观念，有个逻辑性脉络在那边。所以当你知道了我要在运界处五运十二入十八界的生命现象当中，把以为的常性那个执着啊拿掉，于是由此就显了有一个东西是可得的。什么东西可得？那个无常性，由五运十二入十八界所显现的无常性。可无常性是个什么东西？是一个道理。底下就要跟你讲，云何贯穿普特伽罗无我性。我们对照前面的文，前面的文6077页他说啊，云何贯穿普特伽罗空性，为由一种相不可得所显故。也就是说哪一种相不可得啊？你明年所称说那个我的常相是得不到的，因为你所执的那个我啊，是在原生法上面用片计所执相名言称说的无常的现象，对不对？它不是一个常相吗？它不是个常相，所以你要去在运界处当中执一个常相，那是不可得的。可是你看翻过来，普特伽罗无我性，普特伽罗无我性说与这三件事，运界处这三类的事情当中，为一项可得所显故。反而不是在跟你讲没有什么，而是跟你讲你可以由前面那个结论得到一个东西，那个东西是可以显现的。什么东西呢？五蕴十二入十八界这个名言所称说的我，那个原生法上面所显现的无常性，这件事情由道理上面是可以显现可以得到的。好，我先用我的话这样讲，请看文，这个文是比较拗口哈，需要消文你们才知道。他说啊，此中可得者指的是哪一种相呢？就是所谓基于彼三世，三世就是我们前文所讲的哪三世啊？有情世，有情世是什么？五蕴呢、啊？然后呢，在五蕴上面再一名说差别世，啊，再说彼受用世，差别世就是十八界。就是会让五蕴当中升起有情种类各种差别特性的，我们有十八种可能不同的组合。彼受用事就是会升起领纳苦乐不苦不乐受的那个所依，包括内六根跟外六尘，对不对？会我们令我们生受。所以这三件事也就是所谓的五蕴十八界十二处，这三类的事情当中呢，于夫所片计，哎，又考考我们唯识三性的了解了。片计所执性，什么是能片计啊？啊，学过的学长，请回答。片计所执之性的能片计是谁？意识，第六意识。第六意识是你的能片计，所片计是哪一个啊？依他起相，依他起相就是下文所讲的原生诸法。也就是你种种的心意识的差别相，或者五蕴十二入十八界，通通都叫做依他起相。啊，一切的有为法都是依他起相，因为一切有为法都是心心所显的现象。于是这边的所遍计，遍计谁啊？遍计原生诸法， 请各位把原生诸法括弧旁边就写依他起相。那么渔夫用什么去片记呢？用意识，你们不妨把意识加在所片记前面。所以我们这些啊没有学过佛法的，或者学过佛法没有明白圣义谛的人呢，都还是习惯的无名造作哈，用你的意识心啊在一切的原生法上面，就是蕴界处的所缘境上面啊，去创造一个什么，去创造一个片记所执相出来，对不对？那用名言去称说这个生灭事，然后在生灭事当中就创造一个常相，就起了一个常性的执着，那就是你的所片记。所片记呢就是原生诸法，就是蕴界处，就会觉得蕴界处当中有一个什么，所以请在中跟常住实性中间加个字有，你就会执着，你用意识心，你就会在蕴界处这些原生法的生灭现象上，你会执着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常住实性，这件事情不可得，是由前文所显，对不对？所以请到这里为止，这个常住实性不可得是由前面的布特伽罗空性显现。为什么？因为那个根本就是你意识心对于原生法上面所生出来的什么片记所执，对不对？而实际上你所取的相貌是在哪里呢？是在依他起相，是在原生法上面。而原生法应该要显现什么现象？无常的现象才对啊，对不对？你所有的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你根本找不到一个常相可得啊。所以前面的布德伽罗空是要空掉你在这个原生诸法上所取的相，你取不到常相，你于是你就不能够在意识心这边执着有个常性。所以常住实性，用你的意识心在原生诸法的蕴界处生命现象当中，你找不到有一个常住实性。由此呢，由此加在两个字所显，就显现什么东西？就会显现底下那个渔夫所记我意向性道理可得，有这个东西可得。请把渔夫所记我意向性道理括弧，有这个别意记的相显现一个道理性，这些道理性呢是由常住实性不可得这个人我空会得出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是可得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哈，由这两个话来看的话呢，这一部经呢，或者是这部论的解释呢，人空是要空掉什么？空掉自信见。而人无我要显什么？反而要显现出一种法性可得，道理性可得。有什么东西的常的执着啊？就你所执着的那个东西不可得，来显现出一个道理可得。要拿掉的是什么？自己的执着。要显现的是什么？于中有一个道理，对不对？于中有个道理，那个道理当然后来我们还是会用个名言去称说它嘛。那请问这个道理是什么？渔夫所记仍然还是片记所执，你还是要用一个名言去称说啊，称说这个道理是一个什么道理。那既然我遍寻五蕴十二十八界十二处所有生命现象当中常住实性不可得，于是我就会用一个名言去称说什么道理？无常性。所以请在渔夫所记我意向性，把我意向性括弧旁边就写无常性。因为前面的我是什么？实嘛，常嘛，对不对？不变异嘛，自在嘛。那既然前面的恒常不变异自在我这个常住实性不可得，那就显现什么？显现另外一个意象。什么象呢？无常象。而无常象就显现有一个无常法性，这个无常法性不是五蕴十二八处十八界十二处有无常法性，这个只是在蕴界处的生命心呢显现出一个道理，而这个道理我现在用一个名言去称说它，懂吗？ 于是这边还是要强调它是个道理，这个道理是我意识心嫉妒分别，用名言去称说那个生命现象，因为我前面用人空观找不到有一个恒常不变一直在的我，既然我的常相不可得，就显现什么五蕴十八界跟十二住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无常性。无常性是一个道理，不是五蕴十二处是吧，十二入十八界有一个无常的法体，不是，是讲它的生命现象显现出一个道理，我用名言称说名字为无常性。于夫所记我意相性，那个我异于前面的常住实相，常住实性也就是无常性。所以把前面一句话的那个常住实性夸胡，那既然你这边所记的我意相性是有别于前面的，那前面你证明无不可得的是常住，那么于是这边的意相可得指的就是无常性。无常性是一个道理，那个道理请用荧光笔或者是红笔啊把它框起来，这个道理呢就叫做真如。所以这里所证的是什么？我空真如。当你把我的常住实性空掉，应可它不可得之后，所现出来的一个道理性，那个叫做我空真如。那个我空真如也就是布特伽罗无我性，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人无我。所以人无我指的是你行我空观，空掉你在蕴界处当中的常性的执以后，所显出来的一个真如。真如就是道理啦，啊，所证的道理，你就会证明一个道理。道理就是我相当中的常住实性是不可得的，对不对？所以我经常讲啊，我们说啊，三法印里面的无常法印，不是有一个无常性可得，而是没有常性可得。那个无是一个遮词，懂吗？是要遮掉底下要遮掉的常。你可以去证明，你如果要想办法找蕴界处生命现象当中的我的常性是不可得的，于是称说我证明了什么？证明了无常，懂吗？无常是你因为人我空的真实观所得到的一个道理，而不是有一个我他的法性是无常的。这个观念有差别哦。比如说我去跟踪你，哎呀，从早上到晚上，然后跟踪你一个月，我看到你这个人拾金不昧，什么好事做尽，没有看到你做半点坏事。但是纵使到现在为止，我只能够说你到目前没有让我观察到有什么恶人的善业，叫恶行的善业我都找不到。可是能不能够论定你就是善人啊？不可以。所以你有没有看到佛法的文字的施设是不是很严谨？我想办法要去找我们一般人在蕴界处当中一般会有的执着的习惯是什么？常啊，乐啊，我啊，尽啊。常乐我尽是凡夫在生命现象当中经常无始以来的四种颠倒。而四种颠倒你用道理去观察嘛，你说我到底指哪一个是我，为什么我会认定它是常乐我净，你就骗观察，骗寻思啊，对不对？你找了半天找不到你只以为常乐我净的那个我，你只能讲什么？没有那个常，对不对？你就不能够认定它是无常的。这两个差别跟刚才我用好人跟坏人，因为我观察一个现象，观察到目前为止，我找不到他除了做善之外的恶行。可是你能不能就认定他是？我只能说他不是坏人，他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过恶行的行为，可是不能认定他是个善，懂意思吗？他没有恶，无恶并不就等于是善。可是我们经常讲无常的时候呢，就认定，哎呀，寿命无常。那如果生命是无常， 无常代表什么意思？无常就代表不相续的意思啊。如果无常真正是有这个法性可得的话，那么我们什么东西都无法相续。请问各位学长的经验，你们觉得你们在生命经验当中没有一件事情是相续的吗？这是一个问题。如果所有事情不能相续的话，我们现在应该不会有对过去经验的回忆，不是吗？你可以说那个回忆是一种执着，那个回忆已经忘掉当时我创造这个回忆很多的细节，对不对？我们讲它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样子，于是我说它是无常，并不代表你会没有对过去的记忆。你过去所造作的并不是没有因果，显现在你现在有余报显现，并不是要空掉，并不是要无掉这个东西，因果性没有无掉，没有被你拿掉，是拿掉你在以前习惯有的常乐我性的四种颠倒。有没有发现？所以它前面的空是对治意，要对治我们过去在生命现象当中的自信值，而并不是要创造一个无常法性。我们只是用无常性这个概念、这个道理来称说蕴藉处上面找不到一个常住实性。信者就是你的认定， 你没办法去认定它有个常性可得。于是呢，常与无常在概念上是对立的。有一个特性去描述无常，有个特性去描述常。你找不到常性，并不代表它就有一个无常性。无常这个字在佛法里面，布德伽罗无我这边所讲的只是什么？约原生诸法上你所遍计的常住实性不可得来说，这有没有一个冠带调进去处？由你在蕴藉处当中找不到我的常住实性说，这个现象这个道理叫做什么？无常性。所以无常性是个名言，仍然还是一个遍计所指，它只是你要去找到我的生命境界当中的常性找不到，于是我称它为无常性。所以你就要把《金刚经》的那个三段论法要想，如来说什么，即非什么，是名什么。那么所谓无常，即非无常，是名无常，如果你把这段话拿来看前面的布德伽罗空性，到这边的布德伽罗无我性，是不是就明白了？佛所有一些观念的叙述都是这样子创造的，不是创造了，安立的啦。当他在讲空跟无我，无我是要显现出空掉你自信值所显现出来的道理，你还是要假借一个名言去称说那个道理，对吧？那个道理是你所证的，对不对？那你用一个空观去空掉你的自信值所证到这个真如，这个真如名为人我，或者叫做我空真如，这明白吗？就把过去我们曾经在不同的经论上所用到的名字哈，稍微统一的去定义一下哈。这边定义是请各位学长要把它记下来的事情。好，这是今天要学的第二个，接下来学的第三个是云何贯穿法空性。好，来了，刚才。从第一个所得到的我的常住性不可得，于是安立了一个什么？安立一个名言的无常性，对不对？好，请看法空性是要干什么事？云何贯穿法空性？所谓法空性呢，是所谓唯有一相不可得所显，它就是要显示有一种相是不可得的。换作白话就是这个意思，它就是要显现在蕴藉出这个生命现象当中有一种相是不可得的。那么我的常住实性不可得已经是人我空证明了，由此显了什么？显了人无我里面的无常性可得，对不对？那无常性是一个名言失色的，所以底下你看此中不可得者是指谁啊？即于彼世，彼世就是前面讲的三世，五蕴十八界十二处。记住啊，这十三个中道行，我们的所观都是谁啊？都是蕴藉处。 所以只要讲到事，那些事情不是随便的什么事，就是我们今天依他起向的这个原生诸法的种种生命的现象，在此名为彼三事。那三类的是生命现象，即与即就是不离开哈，就是你就在前面人空观人无我观之后，就在前面的两个观的那件事情上，你会得到一个，你会取到一个什么无常性，对不对？请把索取圈起来，无常性括弧。无常性来自于哪？来自于普特伽罗无我性的道理。而这个道理由哪里显？由蕴藉处当边我的常住实心不可得来显。什么？先去观蕴藉处，在上面的那个我常住实心不可得显的第二个无常性，对不对？就显现有一个无常性可得。而无常性是什么呢？无常性是你在前面两个观当边所取出来的吧，是不是？前面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是不是约着前面的那种观察的次第而升起的法，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它还是原生法嘛。所以无常性是一个原生法，但是用什么东西称说？还是用名言，还是用片计所知相去称说它？基于彼事所取，表示说依着前面两个观取了一个无常性这样的东西，无常性就夸糊了。那你再就用无常性这个道理去观，观什么？观蕴藉处，集蕴有没有无常性，离蕴有没有无常性，两中间不集不离蕴有没有无常性。所以法空观是观蕴藉处上面有没有共相，前面的人空观是观蕴藉处各个相上有没有自相，对不对？所以人空观证明什么？我的自相自信无所有不可得，对不对？没有那个独特恒常不变异有自在性的那个我，常住实性不可得，这叫他的自相。自相就是他独特的，只有他，因为我不是别人啊，所以你总要去找到我不共于别人的那个特性嘛，对不对？你说我是和蔼可亲的，和蔼可亲并不就是只有我有啊，很多人也有和蔼可亲的特性呢、啊。我是个男人，男人也不就是我一个人呢、啊。所以你看我在我身上找所有特性，我所用名言可以称说出来的特性都不是宇宙内只有我有，所以我遍寻思我的自相跟自信找不到，对不对？找不到我的自相自信，所以我说这个道理叫做无常。好，你猜无常，无常来看我。我昨天还是回我那个家，今天讲完课我还是回那个家。你无常吗？你不是每天沦落四方啊，对不对？四处挂单啊，不会嘛。好，你看看你的照片，你就去大头贴的照相机那边去拍，拍出来前后两天除了衣服穿的不一样，那个昂阿桃还是一样的，行不行呢？所以还是说他一定无常吗？一定无常吗？在生命现象你找哪一个像是无常你也找不到，何况无常是一种分别，无常必须要有三世，过去现在未来，然后通通显现不一样，你才说那个相上显现什么无常，对不对？所以它没有一个相，它没有一世之相可以说是无常。无常不能够离开三世心的分别，那么既然无常性不能够离开三世心分别而有，那么表示无常是什么？分别出来的法性，不是有哪一个蕴藉处的相显现无常。因为如果你只有一个刹那，那个刹那没有所谓无常，对不对？无常一定是说什么原来没有他，透过一个正生时而后生已有一个他的现象出现了，对不对？你必须要用一个没有他正生已生的三世向上来分别有一个东西生出来， 而那个东西又显现无常，因为本来没有，现在有，对不对？所以无常是一个三世分别出来的相，它不是任何一个刹那所具有的相，了解吗？其实啊，我们都很喜欢习惯讲分别，分别讲多了，可是如果你们没有开悟哈，没有证无分别智的话，你们纵使概念上认为你们懂分别，我还是要大胆的假设你们根本不懂什么是分别。你比如说，哎呀，我今天怎么长胖了？你看到什么时候你长胖了？啊，我变老了。你看到你什么时候变老了？什么是老？你拿个老相我看看，就是我现在这个实样子就是老相。那你跟明天比，这个就不是老相了。所以老相是一个你有三世先分别出来的相，它就是一个抽象观念，它不是哪一个相是老，哪个相不是老。你这个道理上能明白对不对？可是纵使明白到讲得这么清楚了，你一看还是用名言称说，就认定它有这个特性，是不是这样子？贵贱好丑来自于分别。我们的心能够离开，有一刻钟离开分别吗？离不开，离不开。如果你没有见到，如果我们还没有证根本无分别智，你根本没办法离开分别这件事情。你分别就是我们的心的特性，所以我们无始劫来把由分别所创造出来的自信值已经认定成习惯了。所以你说你要去破分别见呢、啊，有那么简单吗？要一大阿僧祇劫，这还是入资粮位以后要发一大阿僧祇劫才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啊所以啊，不要好高骛远，把这一个功课搞清楚，看到你随时每一念心是怎么在做分别的，对不对？我经常跟各位学长讲，我的目标这一辈子真的没有太高，但是也很高了啦，就要看到分别是怎么回事，怎么样我被分别绑牢，绑在那里，死在那里，被他拖得团团转，轮回而不能处理，就是分别见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有分别，我又看不见分别，总是怪东怪西，最后根本没有怪到元凶上去。你今天为什么有业障？业障你也是你分别来的，你就是不懂得你的今天的业障是怎么来的，所以你才会被他绑得牢牢的。你知道他怎么来的，你会被他约束吗？这就是整个最重要的问题。所以所有的修行，如果你没有得到空无我的佛法的智慧，你根本解决不了业障乃至于生死轮回这件事情。你玩的都是有为法，你永远都在你看不见的无常法性当中深陷其中不能处理。所以如果你愿意好好的修慧观的话，那么你把这十三重道行真的拿到你生命经典当中去观察，你每一个起心动念都在玩有我不空的游戏，对不对？你只要学会怎么样跟他具生一个无我跟空性的正念，用这种真实观法去改变你的作意，改变你的起心动念，那么有一天他就会降服你的业障，他这一条道路才是根本之道。如果你不从这里下手，你要任何有为法去解决业障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可是业障很重怎么办呢？你还是得用一些方便法去压制它而已，去疏导它而已啊。所以呢，我们怎么样从这里看到法空性呢？他说你把无常性这个道理拿来去看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各个生命现象，就在那生命现象里面或者外面或者所谓的两中间，你去遍寻视看看，遍观察看看，你哪一个生命现象你能够举出离开三世心有一个刹那形象，它名字为无常，对不对？你说它是佛所说的道理，拿给我看，这道理指的是哪一个生命现象，你也拿不出来。你拿不出一个心叫做无常，你拿不出一个受叫做无常，你拿不出一个想叫做无常，因为只要动到三世，它就是分别，对不对？所以就没有哪一个像它的自信就显现是无常的。 是用差拉法来看。那么渔夫呢，于是就可以证明啊，证明什么？证明我们前面呢，渔夫所记的、所执的、片记所执的言说之信，旁边请注明无常性。好，原来这个无常性是一个言说之信哦，是个我用能取所取的心，在蕴藉出的原生诸法上，用一个无常性这三个字的名言概念去称说的。他要讲的是我心中对这个生命现象，因为找不到常住实性，于是我才用无常性去称说的一个道理而已。它只是我对这个现象观察的意见，它不是这个现象本身。这个现象本身还是无形无相，懂吗？所以你的所取境界，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你以为它显现常性在哪里？找不到。你说它无常，无常性也找不到。常住心，常住实心找不到，是把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上面的自相拿掉，自相不可得，对不对？你以为有一个常乐我净的自相，找不到。啊，你说无常苦空无我的共相有没有呢？哪一个生命现象也不显现那个共相，必须要透过三世分别才有那个共相的道理，用名言称说来显现。所以我只能够还给他一个公道，无常法性并不是一个真理，它仍然是我对这个要称说那个真理的现象用名言所称说显出来的一种自信见。懂道理吗？所以这是次第升起来的，所以不要囫囵吞枣，修观就要先慢慢一步一步来，要空掉什么，显现什么，说显现那个东西又还是一个偏离所知相所显的言说之性。既然言说之性，它还是你的事嘛，还是你的认识作用嘛，还是你的那种认定嘛，还是你一个成见嘛，还是离不开一种观点嘛，对不对？所以你所认定的真如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东西，一个现象嘛。好，当你能够知道你在蕴藉处上面所显了的无常性这个道理原来是一个言说之性，它仍然不是一个圣义地相，不是一个圣人心中所证的真如，懂吗？所以为什么我讲啊，二空真如你不能够说它是圣义地，它是圣义是不错，它是一言的真如，是圣义地的言说自性。如果照我们前面呢，唯识教官所判的，它仍然是属于什么道理的世俗，对不对？还是用言说去称说一个道理，不是一个圣人自证的无分别所证的真如，无分别自所证的真如不是。一个圣人呢，他的空观，他的无分别自所证的真如，他不是用道理去观察，对不对？跟自己这边商量，又有我又无我，不是在那边做细论分别的。没有，他心中没有这种分别，所以我们才说啊，圣人的智慧叫做根本无分别智，离开一些言说之性的系缚性。可是今天呢，我们望闻就生义，说我的常性不可得，于是你马上就落到无常边，又看到经上讲，哎呀，无常苦空无我是三法印，你就把它记起来了，就是我懂得圣义地了。你不过就懂道理啊，等无常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忍得住吗？人家圣人无常临到他身上来，他眼睛都不皱一下。我们呢，学无常归学无常，无常来的时候呢，还是逃不掉，不是吗？表示我们心中并没有证这个智慧，我们还是用有言说之性去称说那个道理，那个道理是我知道的，可是看得破，纵使看得到那个道理，我也忍不过现前对境。于是就知道了，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所认识这个佛法之门的道理，学到现在为止仍然还是一堆的言说之性而已，还是一堆佛法的知见而已。更可怕的事情，如果你执实的话， 你不晓得他是言说是自信的话，你还知上立知啊，你还认以为真的有一个无常法性可得，拿来我看看，拿来我看看，你又骗寻又找不到。这就是第三个观，云何贯穿法空性。我上个礼拜讲过的贯穿，就是那个一贯哦，你从一开始观，它本来是没有次第显现的，懂吗？第一个就显出，第二个，第二个也显出，第三个，第三个也显出，第四个，所以前面的四个观是一下子你在运气书上面就马上知道，当下，简凤文坚老师最爱讲，一看就明白，当下就可以承担起来，懂吗？无常本来就是这样子的，而且又知道无常是一种言说之性所称说的生命现象。好，底下是第四个，贯穿法无我性。他说云何贯穿法无我性，怎么样从第一个观人空显了第二个人无我，又怎么把人无我当中所施设的无常法性透过法空观来证明这个无常性其实只是个言说之性，进一步又显了于中有一个离言法性可得，所以法无我性就是要显现。虽然无常性是一个言说之性，是一个道理的世俗，可是离言的法性那个道理并不是没有啊，并不是没有啊，要显现出这个无常性的言说之性不可得，但并不是没有无常，也并不是有一个真常。又来了，如果你再立一个真常，真常是讲那个真实的道理，怎么样？这个离言法性的真实意是有的，那叫做真常，懂吗？那个离言法性的真实意，由前面的什么东西不可得，显了什么无常法性的道理可得，又显了无常性只是个言说之性，这个言说之性的无常法性又不可得，由这个不可得又显了有一个离言法性可得，我们把那个离言法性又称说一个叫做真常。请各位到这里为止，就不要再犯了跟前面无常法性的问题了，不要把真常又当以为什么，当为言说之性有一个言说所称的现象，它仍然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道理。所以你不要犯了前面有的问题，对不对？你不要在相上认为有自相，而自相不可得所显了的共相，它是一种道理的言说自性，对不对？但是因为第一次还不晓得言说自性没有所指的那个真实，你又认以为指使的这个知见，所以又把这个知见在破掉以后所显了的法无我性就要显现那个非常非无常，离开两边所显的那个中道实相，我们称为真常。不要因为名字为常，你就以为它是常住不变异，有一个什么法体长成这个样子，具备有这个特性。这个特性是说你尽所有相骗观察一切的有为法都显了前面的三个阶段，你在一些有为法上面所显了都显了什么无常性，无常性它只是个言说之性，于是说不生不灭名为无为，所以无为是显了有为的实相，并不是有一个无为。于是你们如果有在学解深密经的人，就应该在这里回忆起解深密经的第一品生于地上品，就要讲这件事情，一切法就分成有为跟无为，而无为只是显出有为的真实意，并不是有一个法它是无为，而它仍然有为无为都不过是名言所称说的生命现象，对不对？所以呢，法无我性，为什么是法无我呢？就是所谓唯有一相可得所显，法无我性就是要显现有一种相还是可以说有可得的。什么相呢？此中可得者指的是谁呢？就是所谓集于彼世，彼世仍然是指前面的五蕴十八界十二处，集于彼世道理可得，把道理括弧起来， 那个道理呢，就是二空真如。